日子一天天来临又流失，他不得不努力让自己不要尖叫，不去摧毁什么。奥迪尔想要碰他，可他却退缩了，僵硬了。他关起自己的身体，几个月的时间里，他只顺从了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。他不会留下他一个人，像一只固执的苍蝇，再试一次。他打开自己，让他进入，打开自己的身体。他只想得到平静，尽快摆脱他。他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双腿分开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盯着木头房梁。他奋力抵抗着浓重的睡意，可他就这样压在他身上，带着全身的重量。他根本无法入睡，他在他耳边喘息着，对他说话，可他什么也听不清。假如奥蒂尔淹死了，他想，也许我能多睡一会儿。这种想法如此令人宽心，他在一瞬间想得出了神。奥迪尔只得重复一遍他刚刚说过的话。
嗯，
他懒洋洋地说，
你不去清洗一下吗？
他说了三遍还是四遍，语气很惊讶，或许还带着震惊，就像一种不愉快的感觉突然向他袭来。后来他才意识到他已经从他身上下来了，和他躺在一起。他的双腿仍然张着，他把衣服拉上来盖好，把手往下探，手指放在两腿中间，沾满了他黏黏的东西。居纳尔哭了起来，他哭呀哭呀，他醒了，一直醒着，哭得伤心欲绝。他怎么会有这么多眼泪？人的头骨究竟能承受多少重压？一天，他终于有了解决办法。他一直在哭，但最终平静下来，又睡着了。然而哭声仍在他脑海中回荡，这样清晰。他不得不弯腰说服自己，孩子睡着了，安详而平静。就这样，他想出了解决办法。其中一个女儿有话对他说，可他却只是挥挥手把她支开，堵住她的嘴。事实上，他感到自己失控了，快要爆炸了。他的头骨再也无法承受任何重量，他的血管在膨胀，眼珠向外凸。解决办法很明显，显而易见，事实上他简直目瞪口呆，居然没有早一点发现。他冷静下来，小心翼翼地弯腰抱起居纳尔，又停下思考是否该带上特里戈维送给孩子的布娃娃。想想还是算了，接着他走出去，非常小心。他很快就注意到路很滑，可还是有些吃惊。他忘了现在是什么季节，忘了季节之间的区分。他一边试着回想，一边缓慢地走下山坡，步履极其谨慎，以免摔了孩子。他在想，现在究竟是九月还是四月？最终放弃了，无所谓了，最紧要的是别在冰面上滑倒。他盼望着很快自己能睡一觉。居纳尔不哭了，似乎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，并怀抱着期望，像他一样。他终于来到岸边，没有摔倒，这才想起自己忘了穿鞋。他打着赤脚，而且连外套也没穿。难以置信，假如人们有所耳闻，会说些什么呢？不过还好，他并不感到寒冷。所以现在也许是四月，是的，也许。他模糊地想起余汛期到了，奥迪尔已经南下去霍尔纳峡湾出海了。是的，已经四月了，夏天就要到了，太好了，他想。低头看了看居纳尔，他也看着他，但这一眼没有任何意义，他也没有什么感觉。夫妻之间的那根线明显被剪断了，这就是一切该有的样子，两个人都能停下来歇口气，这无疑是很好的安排。他在海上，波涛摇晃着他，止住他的眼泪，而他则睡在自己床上。他笑了，忍不住笑出声来。后来有什么东西碰了碰他的手肘，左边的手肘，一个声音喊道，妈妈。那里只有他一个人，一定是在叫他。所以他转身去看， 九岁的索巨尔站在那里，眼中带着一丝困惑，身上也几乎没穿衣服。
看看你，这么冷的天气，怎么穿得这么少？
他说，因为太累，他连生气的劲儿也没了。他接着又问，
你还好吗？
因为他一直这样古怪地看着他，他是不是生病了？
咱们回家吧，妈妈。
他说，接着云层仿佛裂开了一道缝，仿佛一种理解，一种觉知在他内心涌动。他低头看着居纳尔，看着海浪拍打着他的脚，展示他的睡衣下摆，那通常撩到他膝盖上面的下摆。他感到刺骨的寒冷，于是哭了起来，悄无声息。他跟着索巨尔回到家，瘫倒在床上。他几乎没留意到，他把他冰凉的脚掌贴在了自己的肚皮上，那么小的肚皮，真不可思议，他怎能适应这样彻骨的寒冷？他想说些什么，也许问一问居纳尔的情况，问问他在哪里，但是那一刻，一个庞大的东西进入房间，对他弯下腰，一种庞大又柔软的东西，是睡眠。他感到睡意朦胧，我马上就睡着了。他开心地想，觉得自己睡得那样快，那样沉，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还会醒来。夜晚就是夜晚，你看见的世界应该是我所看见的，应该按照我的意志存在。毫无疑问，每个人都有必要走出常规，做一些不负责任的事情，不负责任的生存。粗心大意能够缓解疲劳，纠正生活的磁差。一个从不走歪路的人会慢慢听不见自己的想法。奥迪尔和特里格维乘着一艘小汽船出海了，船是特里格维的，他有空时就会驾驶着他在海边捕鱼，也因此赚了些钱。他们不需要走得太远，最好能看见村子，岸边成排的房舍像巨大的海鸟无法飞翔，最好再有点酒。一切曾一度变得更简单，你听得见自己的想法，感到更轻快。奥迪尔望着陆地，那里已经变成一片深重而黑暗的阴影。现在是11月，午夜时分，万籁俱寂，星星和月亮都隐匿了，没有什么能驱散笼罩在这片土地上的黑暗。他望着已经化作黑暗成为黑暗的陆地说，你很年轻，接着就不再年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一个多月前，玛格丽特赤脚走到岸边，只穿着一件睡衣，怀里抱着居纳尔，冒着霜雪趟进大海，海水淹到了她的臀部。特里格维说，是的，我知道。奥迪尔说，
他这是在搞什么？天气这么冷，孩子会生大病的。是的，他也会生病。我问他要一个解释，他告诉我他实在太累了，需要一些新鲜空气。那根本不是解释，是胡说八道，谁不累呢？
特里格维说，
你……
奥迪尔说，
你知道别人都在谈论他。
特里格维说，
人们都喜欢在背后谈论。
奥迪尔说，
妈的，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
特里格维说，
你应该多抱抱他，他和母亲很像，他是个特别的人，我想他对生活的期待比我们的更多，所以情绪才容易波动。我不知道，况且小约恩的离开对他的打击很大，也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打击还要大。是的，你应该多抱抱他。
好像我没试过一样，
奥迪尔说。他凝视着黑暗，因为有时我们更容易去看什么都看不见的方向。他们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喝酒，喝了很多。两个人都看着黑暗。
我也不太确定，
特里格维最后这样说道。
是的，奥迪尔答道。我也不明白。